发掘人性真善美，活跃文学思维，滋养人格精神。读书，离美最近的时光。主播慕容轩，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文学欣赏节目。亲爱的听友，您好，这里是美国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慕容轩，欢迎收听文学欣赏节目。提起诗人汪国真的名字啊，几乎是人皆尽知，耳熟能详。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汪国真真可谓名气如日中天，很多文学发烧友的偶像，他的诗集一问世啊，就被一抢而空，真正体会到了洛阳纸贵。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汪国真。汪国真呢，是1956年6月22号出生于北京的，他的祖籍呢是福建厦门，当代诗人、书画家。1982年呢，他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1984年发表第一首比较有影响的诗，叫《我微笑着走向生活》。1985年起，他把业余时间就集中于诗歌的创作，这个期间呢，他有一首打油诗《学校一天》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从1990年开始啊，汪国真就担任辽宁青年、中国青年、女友的专栏撰稿人，掀起了一股汪国真热。2015年4月26号凌晨2点10分，汪国真英年早逝，享年59岁。我们回看汪国真的诗歌，在主题上呢，都是积极向上、昂扬而又超脱的。那么作品的一个特点，经常就是提出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正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它的着眼点呢，是生活的导向实践，并且呢，从中略加深化，拿出一些人所共知的哲理。后来呢，汪国真华丽转身成为书画家、作曲家，在诗歌、书画甚至还有音乐作曲等各个领域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并且呢，还创作出了自己风格和特色的诗歌。汪国真是引人注目的，也是成功的。汪国真呢，是一个很有眼光和才华的诗人，当他的诗歌有点被边缘化了，那么这时候改变这种状态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创作更多的优秀的诗歌。他还寄予年轻诗歌创作者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不断积累进步。我们可以这样说，汪国真诗歌的盛行是20世纪90年代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文化现象之一。汪国真的诗歌自从1990年到现在，一直备受青年读者青睐。20年来，汪国真的诗集一直是畅销不衰，当然了，盗版也不断，并且形成独特的汪国真现象，可谓中国诗歌界乃至中国出版界的一个文化奇迹。凡有井水处，必歌柳词。当年呢，汪国真的诗就如柳永当年的词，流传之广超乎想象。那一个诗人在这个国度能享有这样的待遇，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了。那么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是时代使然。80年代呢，是文化的黄金年代，一首诗，一篇文章，往往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另一方面呢，是汪国真的诗歌艺术大众化，任何人都能看得懂，这样呢就促进了诗歌的流传。好，我们来欣赏一首汪国真著名的诗歌《感谢》。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 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让我怎样感谢你？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诗歌艺术呢，贵在含蓄蕴藉，富有想象力，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汪国真的诗却非常直白，想象力也不那么出众，有些诗歌甚至类似标语口号，但是并不影响他的诗歌在那个年代的疯狂流行。好，比如说《热爱生命》这首诗，我们来欣赏一下。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汪国真的诗呢，总是给人以哲理，让人深思。比如说，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一句话，汪国真的诗歌偏重于哲理一类，形象化不够，也不以意境的营造为胜。但是呢，由于他的诗歌反映了那个时代众多人的心声，和那个时代的脚步呢非常合拍，再加上他的诗歌通俗易懂，读的时候朗朗上口，富有韵味，所以呢大量流行似乎呢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至今我的书柜里还留存着一本汪国真的诗集。好，我们来欣赏一首他的《假如你不够快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打开尘封的门窗，让阳光雨露洒遍每个角落，走向生命的原野。 让风儿熨平前额。博大可以稀释忧愁，深色能够覆盖浅色。汪国真的去世让人们异常怀念那个纯真的文学时代，他的离开呢，代表了一个文学繁荣时代的终结。一个曾经显赫的人物去世了，一段时间内往往会激起一波波涟漪，但过不了多久，这波波涟漪就会渐渐消失，直至销声匿迹。但是汪国真不一样，汪国真的诗呢会流芳百世，他的精神将永存。好的，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汪国真的思念。思念，我叮咛你的，你说不会遗忘，你告诉我的，我也全都珍藏。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相聚的时候总是很短，期待的时候总是很长。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诗行，如果你要想念我，就望一望天上那闪烁的繁星，有我寻觅你的目光。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呢，汪国真的诗歌风靡全中国，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汪国真这个人呢比较健谈，比较和气，他并不回避围绕他的一些争议啊、质疑啊，毕竟诗歌最火的年代早已经过去了，很多人对汪国真爱之若狂，拜他为偶像，当然也有很多人嗤之以鼻，他们说这也算诗。不管怎么样，现在风流云散，诗人逝去，汪国真的一首关于诗歌的青春记忆是这样写的：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1979年春天，汪国真在中国青年报上第一次发表诗歌，获得稿费2元，他欣喜若狂。那一年他刚从工厂走进大学不久，是一个执着的给各种报刊投稿又不断遭遇退稿的文学青年。1990年春天，他的《年轻的潮》全国大卖，汪国真成为文学青年的榜样，诗歌为他带来每十行80元的稿酬，当时呢已经属于是高价了。那么2008年春天，汪国真开一辆别克君威穿梭诸多社交场合，他面带微笑，心态平和，俨然是一位成功转型的书法家、作曲家。3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他领一时风骚，也曾经是众矢之的，如今呢他悄然转身， 好像一切都和他没关系。他是这样说的：当年写诗啊，我没想写出一个汪国真现象来，现在我也不关注诗坛了，因为我觉得要想超越自己很难。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汪国真的《跨越自己》。跨越自己，我们可以欺骗别人，却无法欺骗自己。当我们走向枝繁叶茂的五月，青春就不再是一个谜。向上的路总是坎坷又崎岖，要永远保持最初的浪漫，真是不容易。有人悲哀，有人欣喜，当我们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个真实的自己。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香，来电台快4年了。4年里，我主持了西雅图不眠夜、读书观影，还有心灵港湾。除此之外，我还荣幸地担任了电台小主持人班的教师之一。如今电台8岁，我很开心能够参与它近一半的成长，也深深地体会到电台一路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感谢电台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时光，衷心希望亲爱的中文电台未来越做越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多多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谢谢。
汪国真的诗从手抄本到畅销书，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大潮，90年代初期呢，诗歌这一文学题材正在走下圣坛。海子死了，汪国真诞生了。这是1989年以后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学者朱大可认为，1989年诗人海子卧轨身亡，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理。伴随着中国经济向全球敞开大门，诗歌市场化的潮流也势不可挡。海子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汪国真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室垫。这一潜在的流行趋势被孟光发现了。1990年，他是北京学院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他的妻子呢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一天，妻子告诉孟光，他上课的时候发现有的学生不认真听讲，偷偷摸摸的在抄什么东西。一问啊，才知道这些中学生们在传抄汪国真的诗。汪国真是谁他们不知道，可是学生们这么喜欢，连课都不听了，可见不一般。孟光敏感地意识到这里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商机，于是啊，他就马上组织人手开展市场调查，居然发现不少书摊和书店的老板都这样说。经常有买书的人来问，有没有汪国真的书啊？他们这一发现了市场需求，孟光就立刻决定要找到这个汪国真，给他出诗集。那汪国真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 开玩笑吧。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业余写诗投稿，在辽宁青年、女友等杂志开专栏。尽管呢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是从来没想过能出书。那几年出版诗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通常都是作者自费，卖不动，出版社又不会为你冒赔钱的风险。出版社这回找上门来了，在王国珍看来，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儿饼。孟光就认为自己挖到了一座金矿，他给汪国真开出了三个条件：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只要汪国真点头，保证啊，一个月内让诗集面世。实际上呢，只用了23天，这本书的样书呢，就送到了汪国真手上。你知道那时候最高的稿酬有多高吗？当时啊，报刊发表汪国真的诗，10行给40元。但是呢，孟光给了他80元，可以说是翻了一番。那么在这之前，汪国真在杂志上开的专栏也是读者催出来的。当时任女友杂志总策划的崔鹏飞告诉汪国真，好多读者给我们写信，希望啊多看到你的文章，甚至把你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又寄来推荐。你呀，干脆开个专栏吧。汪国真说好啊，就想了好几个专栏名字，什么一夜白帆、哲思小语。崔鹏飞都觉得不太理想，最后啊干脆就叫汪国真专栏得了。汪国真就这样成了女友的第一个专栏撰稿人。好，我们来欣赏汪国真的《我不期望回报》。我不期望回报，给予你了，我便不期望回报。如果付出就是为了有一天索取，那么我将变得多么渺小。如果你是湖水，我乐意是堤岸环绕。如果你是山岭，我乐意是装点你姿容的青草。人不一定能使自己伟大，但一定可以使自己崇高。接下来啊，辽宁青年也请汪国真开专栏。这本杂志呢是以励志类文字为主打，在年轻读者中拥有很高的阅读率。汪国真的诗歌通俗易懂，主题呢大都很阳光，正切合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理需求。汪国真说，这些诗完全是自己的真情流露，比如他的代表作热爱生命，写作时汪国真已年近而立，自觉事业无成，感情也没有着落，急需振作。这首诗经历过2次退稿后发表在一本叫《追求》的杂志上。后来呢，在1988年第10期读者文摘被作为卷首语刊发，同年的青年文摘也转载了这首诗，很快呢又有作曲家谱曲，把这首诗拍成 MTV 在央视播放，演唱者是谢晓东。 好，我们来欣赏。也许，也许永远没有那一天，前程如朝霞般绚烂。也许永远没有那一天，成功如灯火般辉煌。也许只能是这样，攀援却达不到峰顶。也许只能是这样，奔流却掀不起波浪。也许我们能给予你的只有一颗饱经沧桑的心和满脸风霜。对于出版市场而言啊，1990年被称为汪国真年。4月份，汪国真把第一本诗集的书稿交给孟光。5月份，《年轻的潮》由学院出版社出版。北京晚报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消息：诗人汪国真首部诗集出版。可当天书还在运往各大书店的路上，汪国真去逛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柜台上贴着一个条子，上面写着：汪国真诗集未到，何时到货不详。汪国真就好奇地问书店售货员：你们贴这条子什么意思啊？那售货员也不认识汪国真啊，就说：谁知道这汪国真是谁啊，反正问的人太多了，麻烦，干脆就贴个条子。九旬未果的读者们可是急了，一群人包围了学院出版社，这可让孟光大吃一惊。之后呢，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拾。年轻的潮紧急加印5次，首版印数是150,000，又经过几次再版，一共印了60余万册。出版商们开始争抢汪国真了。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诗集，连同花样繁多的汪国真诗文集陆续上市。汪国真风潮开始席卷全国。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举办的一次签售活动中，汪国真一个上午就签掉了4000多本书，卖光了书店的库存。可是呢，还有很多读者在排队等候。7月4号，新闻出版报把汪国真诗集列为10大畅销书之一，文艺类独此一本。10月份，北京高校出现了汪国真诗歌朗诵热，并且呢，迅速向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学生们还流行地把汪国真的诗句写在贺卡、笔记本上，馈赠朋友。还有诸如年轻的风采、专访汪国真之类的评介书籍也纷纷出笼了，都卖得不错。光诗文集呢，就出了50-60种。别人研究赏析汪国真的书就有16种。汪国真统计过，这些书的盗版还有数10种，加上盗版，总印数大概有1-2000万。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汪国真的爱情诗《只要彼此爱过一次》。如果不曾相逢，也许心绪永远不会沉重。如果 真的失之交臂，恐怕一生也不得轻松。一个眼神便足以让心海掠过飓风，在贫瘠的土地上更深地懂得风景。一次远行便足以憔悴了一颗羸弱的心，每望一眼秋水微澜，便恨不得泪水盈盈。死怎能不从容不迫？爱又怎能无动于衷？只要彼此爱过一次，就是无憾的人生。汪国真单位的传达室啊，本来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后来因为每天要收到上百封读者的来信，实在呀是忙不过来了，后来呢只好增加到三个人。数量庞大的汪国真读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或者是学生、军人，或者是年轻人居多，但是读者的身份很复杂，反响之热烈超乎汪国真的想象。某地一位县委的宣传部长曾经写信给他说，他说他爱上了县剧团的一位女演员，女方呢比他年龄大，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周围的人呢风言风语，让他倍感压力。这时他读到了汪国真的诗，只要爱就能缩短一切距离。后来啊，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夫妻俩感觉到汪国真的诗简直就是为我们写的。汪国真也觉得要让他们忘掉我的诗，我想是不太容易的。好，我们来欣赏汪国真的另一首诗《我知道》。欢乐是人生的驿站，痛苦是生命的航程。我知道，当你心绪沉重的时候，最好的礼物是送你一片宁静的天空。你会迷惘，也会清醒。当夜幕低落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有一双温暖的眼睛。我知道，当你拭干面颊上的泪水，你会灿然一笑。那时，我会轻轻对你说：“走吧，你看，槐花正香，月色正明。”那么曾经有一位河南的记者向汪国真诉苦，他说他给女朋友写情书的时候抄了一首汪国真的诗，还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女朋友看后大怒，因为她特别熟悉汪国真的诗，她无法容忍男朋友的不真诚，两个人呢就此告吹了。还有一位女军官给汪国真写信，说自己生日那天收到了八份一模一样的生日礼物，全是汪国真的诗集。汪国真听过最感人的故事是，有一对恋人，小伙子不幸成了植物人，姑娘就把自己朗诵的汪国真诗歌《感谢》录成了磁带，天天在男朋友耳边放， 很多很多天之后，姑娘惊喜地发现啊，男朋友的眼角流出了泪水。好，我们来欣赏汪国真的另一首诗《剪不断的情愫》。原想这一次远游就能忘记你秀美的双眸，就能剪断丝丝缕缕的情愫，和秋风也吹不落的忧愁。谁曾想到头来山河依旧，爱也依旧，你的身影刚在身后又到前头。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热烈祝贺
！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在1997年，北京顶点调查公司公布了人们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结果，在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诗人中，汪国真排名第一。有的朋友说，汪国真的诗这么受欢迎，他是不是从小学习特别努力呢？其实呢，汪国真没有上过高中，他的父亲在教育部工作，家里的学习氛围比较浓厚。汪国真初中毕业以后就进了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成为开铣床的工人。那工厂里呢有个说法叫车前铣没法比，说的是车工、钳工、铣工属于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种。那在1971年到1977年的6年多时间里，汪国真做着一份在当时算是不错的工作。就这样呢，等到了恢复高考，汪国真的兴趣是学理工科，但是他仔细衡量了一下自己的水平，他觉得没上过高中，报考理工科肯定吃亏，而文科相对于来说把握会更大一点，因为他小时候看三国、水浒、读唐诗宋词，总算是看过一些书。汪国真说，学文不是自己最初的志向，某种意义上说是迫不得已。后来呢，汪国真考上了刚刚复办的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大学时代的汪国真呢，属于各方面都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在暨南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广东电视台采访了汪国真的一位老师，老师说，没想到这个学生会出名，他呢也就是个中等成绩， 很难让人注意。汪国真说，大学的时候，他每天都跑到阅览室去翻阅各种报刊，目的很简单，就是投稿。汪国真抄录了很多报纸杂志的通讯地址，并且呢，细心揣摩他们的文字风格，然后挨个投稿。那也是汪国真遭遇退稿最多的几年，退回来的稿子呢，就换一家再投，如此循环，乐此不疲。他说他也不清楚为什么，可能就是觉得发稿发文章很光荣吧。那个年代学校里创作风气很浓，汪国真就是这样开始试着写诗的。1979年4月13号，汪国真对这个日期记得很牢。那天呢，在食堂吃饭，一个同学告诉汪国真，中国青年报发表你的诗了。汪国真第一反应是，你蒙我呢，自己没往中国青年报投过稿啊。后来汪国真看到4月12号的中国青年报上确实发表了自己的诗，一时狂喜，可还是摸不着头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梁婷给汪国真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汪国真同学你好，我在你们学校的刊物上选了你的诗发表，现寄上稿费2元，希望你以后继续给我们报纸投稿。这封信和稿费给汪国真真是莫大的鼓舞，2块钱够请同学们下一次馆子了。那最重要的是，自己没主动投稿，居然能被大报选中，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汪国真觉得自己还行。那是汪国真的诗第一次公开发表。豪放是一种美德，汪国真。我从眼睛里读懂了你，你从话语里弄清了我。含蓄是一种性格，豪放是一种美德。别对我说，只有眼睛才是心灵的真正折射。如果没有语言，我们在孤寂中收获的只能是沉默。汪国真坚信，并不是只有年轻人才喜欢自己的诗。他说，著名作曲家古建芬和徐沛东就很喜欢自己的诗。徐沛东还给汪国真的一首诗《挡不住的青春》谱了曲，作为电视剧《万岁高三》的主题歌，演唱者呢是蔡国庆。以古建芬和徐沛东两位老师的年龄和阅历，他们一样喜欢我的诗，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当然他也承认，喜欢他的读者主要还是中学生和大学生，因为汪国真就是以青春写青春，20、30岁时候写的诗，不会有70、80的心态。1990年到1993年是汪国真风头最劲的时候，大小城市的书店里到处可见手捧汪国真诗集的读者，很多评论家和诗人却对汪国真的走红表示费解和嘲弄。诗歌报1991年7月号刊发北京大学学生魏一民的汪国真热实在是历史的误会，8号再次发表几文诗人的文章，汪国真乎汪国假乎，汪国真的表象背后，汪国真现象及其批判。汪国真对此不屑一顾，他说，中国有句老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对我表扬也好，批评也好，我都不介意。他反问，如果我按照你们赞同的方法去写诗，还会有汪国真现象吗？ 蒙古珍说自己生性乐观，消极情绪通常不会持续很久，当然有时也会把郁闷的心境写入诗中，像在很深很深的惆怅里等待命运转折的时刻，这种句子也不少，但总体格调呢是明快的。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2000年以后，汪国真的诗歌和散文开始被收进一些地方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他觉得这代表了权威机构的认可。1993年以后，汪国真淡出诗坛，很少有新作发表。汪国真说，那是因为我开始练书法了，因为经常要出席社交场合，遇到要求签名题字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的字拿不出手，就下决心开始练字。于是呢，1993年之后，有多本汪国真诗文集里都出现了诗人汪国真的书法。通过这种捆绑销售传播开来后，汪国真的书法开始引人注意，一些机构慕名来求字。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在整个诗坛也不复昔日之兴盛，诗歌呢正在趋于边缘，诗人们大多另谋职业。汪国真并没有失落感，他说，我的诗集仍有再版，书店里还是很容易找到的。尽管声称不理诗坛纷扰，他依然看重诗人的气节。2006年9月26号，汪国真在石家庄举办书画展，有读者拿了本盗版诗集请他签名，汪国真当场拒绝，读者急了，说自己也不知道买的是盗版，汪国真就送给他一本正版诗集，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2006年，汪国真回母校暨南大学演讲，有学生问，如何看待网上被恶搞的梨花体诗歌？汪国真是这样说的，一是看时间，二是看读者。有人问汪国真，你的书法作品能卖多少钱？汪国真笑了，他说，我记得有一幅四尺整张，标价是18000块。汪国真现象逐渐消退后，诗人的生活是每天上午写字作画，下午读书看报，晚上出去应酬，但是这种平静在2002年被打破了。有一天，汪国真和几个朋友吃火锅，席间朋友问他近况如何，汪国真开玩笑地答道，卖字为生。这句话后来不知道怎么的传为汪国真开火锅店赔本，穷困潦倒，卖字为生。汪国真一怒之下起诉了发布这个消息的两家报纸，官司胜诉，获赔共30000元。这件事呢，后来还被评为2002年十大假新闻之一，很多人都想知道汪国真到底过得怎么样。汪国真说，那要看跟谁比了，我应该比一般的工薪阶层好一些。实际上自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以后，汪国真就没换过单位，不过他也不用坐班，每天去单位的次数屈指可数。大把的时间让汪国真开始进军音乐领域。谈到音乐这项新爱好啊，汪国真很兴奋，他觉得和音乐相比，诗歌就枯燥多了。汪国真觉得不是诗歌不好，而是表现形式上确实不如音乐更有魅力，受众覆盖面也不如音乐更广泛。他说，原先啊，我是没得选择，不会作曲才去写诗啊。好， 我们来欣赏汪国真的一首诗《我把小船划向月亮》。请不要责怪，有时会离群所居。要知道，孤独也需要勇气。别以为有一面旗帜在前方哗啦啦的招展，后面就一定会有我的步履。我不崇拜我不理解的东西，我把小船划向月亮，就这样划，把追求和独立连在一起，把生命和自由连在一起。好的，亲爱的听友，我们今天的文学欣赏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慕容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生生有情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她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20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所以我可怜的爱人啊，我被迫是天生说谎的女人，我不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真，我怕自己又爱得太傻。
傻傻听歌，萧芳。生生有情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 Castle 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兼键盘手，他很善于把握时尚元素，将 smooth jazz 和电子舞曲风格完美的结合，创造了 smooth jazz 的传奇，在全球各地拥有成千上万的爵士迷。城市的心跳，流畅顺滑的节奏，若有若无的人声，小资而低迷的气氛，柔软的电器和漫天飘扬的效果，系列专辑 The Jazz Masters 已经做到了第八章，浮华和情调依然是音乐的主心骨。冬日暖阳下，或是阴沉混沌中，让这首乐曲带你离开此时此地。 Forever Dreaming from Paul Hardcastle。
Bored with the other stations, hammering away on the same old talking points? Try Alternative Talk 1150 and get some variety.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